OK， 各位姐妹，还是我不会讲华语的，我是从英文出来的。Before 我可以讲英文吗 ？OK 啊 ，Before Alexa from Hong Kong， which is awesome that we're gonna hear from her. Let's give her an applause. And then Fiong Chong from Malaysia KL. OK, so we're gonna sing a song. We have the lyrics up for Sanctuary. OK, after this we'll pray and then they will start preaching. So can we sing this with echo? Yes. Can we stand up?
Yeah.
OK.Shall we stand up and we will sing it with an echo then, right? Yeah. Alright, one, two, three. Oh lovely Penny, to be a sanctuary, pure and holy, try and true, with thanksgiving, I'll be a
我们都是讲华语对吗？多少个人从马来西亚来的？新加坡呢？香港。除了广东话，你还会听华语？台湾、印尼。哦，还有其他哪一个国家？我没有
听过。
哦，中国。OK OK， 我讲的是马来西亚的华语，这样听得懂就好了。OK， 我要站在这边吗 ？OK， 好。Do I use room? Can I use this?
No.
Okay.
For recording.
Okay. 今天我们讲的这个主题呢，是来跟从我这葡萄树和好牧人。我呢就会专注在谈论耶稣是我们的葡萄树，是我们要跟从的葡萄树。而 Alexa 呢，他将会专注在耶稣是个好牧人这个主题。OK， 好。首先我们先打开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一到第六节，如果没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看看荧幕。 OK， 好。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 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湿起来，扔在火里烧了。Okay, 在圣经这里经节说到耶稣，他说他是真葡萄树，而我们呢是葡萄树上的枝子。如果我们要跟从他，我们就首先必须要做结果子的枝子。然后呢，结了果之后，神还要说什么呢？他说结了果之后，你还要愿意被他修理。这就是我们要跟从基督的两大挑战。而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谈论这两大挑战。第一，就是要做结果子的枝子；第二，就是结了果之后呢，要愿意做那被修理的枝子。首先我们来谈谈如何成为结果子的枝子。那圣经说到耶稣他是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而天父，我们的天父就是那栽培的人，他是原主。他说凡属神而不结果子的枝子怎么办呢？他说他就剪去。那么先谈谈什么是结果子。一般来说，圣经中说到的结果子可以分成两种。那第一种呢，就是可能大家所熟悉的圣灵果子，我们叫做生命的果子，这会应验在你的个人的属灵生命上。那在加拉太书第五章22-23节 okay, 里面有说到圣灵果子如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和节制。这是我们圣经里面所学习的圣灵果子。那这是第一种圣经里面所讲的果子。第二种果子呢，是结使命的果子，也就是说神要我们去行他的大使命，比如说传福音，还有继续栽培更多的门徒。这是我们在基督徒生命当中要结的第二种果子。这是结满葡萄的枝子，葡萄树。Okay. 那我们知道要结果子呢，不是靠我们自己个人的才华，也不是靠你有多努力去传福音，你有多好的技巧去传福音。因为神说他可以让那弱不禁风的枝子结满果子，丰盛的果实。那弱不禁风的枝子怎么支撑那么多的果实呢？所以这就靠神了。他说只要这个枝子存留在这葡萄树当中，它就能够吸收来自这葡萄树的养分。那么这养分呢，包括圣经的教导、基督的样式和圣灵的运行。对不起，我一直要这样子去按。如果我们继续存留在这葡萄树上，那来自葡萄树的养分，就是来自神那里的滋润，就会使我们拥有圣经的教诲、基督的样式和圣灵的运行在我们的属灵生命当中。这就是我们结果子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就是继续存留在它当中。那么要怎样能够继续存留在它当中呢？当然是要跟神有好的关系。这的确需要一些纪律。就是说很多人呢说我做了基督徒我都知道这些，但是能做到吗？我们能继续保持继续被滋润而不枯干吗？我们要怎么做呢？那有一个很出名的作家，他名叫 M. Scott Peck， 可能没有听过他，可能没有看过他的书。有一本我非常喜欢的书叫做 The Root Less Trevor。在这本书里面呢，他说到有很多人他们误以为要维持一个关系，要爱，就是靠着感觉。可是很多时候，尤其在夫妻之间，这个感觉最多能够维持两三年，过这种感觉就渐渐的消失了。那这些人呢，当他们到外面去，比如说做丈夫的或做妻子的，可能他们感觉和另外一个异性有了那种感觉，他们觉得哦， 这个才是真的爱，这个才是真的爱。再继续一段日子呢，那种感觉又没有了。他说因为爱不能够靠感觉来衡量。同样的，今天你和别人读圣经，甚至做基督徒一段时间，你可能觉得我对神没有感觉了，有时候我感受不到神，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还处于在神当中，因为我感受不到神。其实你是否处于在神当中呢，并不是靠你的感觉或感受。那这个很出名的专家 M. Scott Peck 他就说，有三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元素会决定你一个关系是否能够继续的维系下去。又或者他见证，作为一个婚姻辅导员，他多年来见证，即使在没有感情的婚姻，只要他们能够做以下的这三个动作，他能够看到那个火花重燃。所以感觉只不过是一个周边产品。我们要继续维持这个爱，要从这个主干里面呢继续得到这个养分的滋润，我们必须要坚持这三样东西。第一，我们要活出有原则的生命。他说这三样东西就是 principle 原则，二 knowledge 知识，第三是 good habits 好的习惯。那么第一个呢，他说活出有原则的生命，在彼得后书第一章第20-21节里面，我们从这经节当中，我们知道圣经就是神的话语，而神的话语就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原则。如果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能够建立在圣经的原则上，那么我们就能够不会那么容易的被暴风雨，被挫折击败。第二点，他说在基督的认知上，知识，只要你知道这主是那么真的主，他是那个救世主，只要我模仿他的样式，一定不会错，因为他是完美的，因为他是神。我们对他的认知越多，我们在他当中长进，我们的信念就不断的增加。所以在圣经以弗所书第4章第13节也说到，我们要在基督样式上不断的长进。然后第三个我们必须要维持的这个纪律，基督徒生命中我们要培养良好的一些习惯，不管是在我们跟神的关系上的灵修习惯，或者在我们传福音方面和别人分享福音的这种习惯上。但是好的习惯我们都知道不容易培养出来。那么专家就说到，我们的脑，它是依着某一种重复性的形式而形成了一个途径。就你就想象你到一大片的森林去，你是走了第一条路，哎，好像能行得通，你就跟着这条路走。你重复走了几次过后，那些草都被你踏实了，已经成了一个途径。那么这就是你熟悉的路，但是有一天如果你发觉到这不是正确的方式，现在你认识了神，你想要走一个正确的途径，是想想你要在草丛间又再开辟另外一条路，这是不容易的事情。所以你遇到挫折，你自然会想要走回那条旧路。当你想要发愤图强，你说从今天开始我要和神保持良好的关系，可是当你遇到身心疲惫，情绪不怎么好，或者有很多的繁琐的事物的时候，我们的本性就是要走回那条我们熟悉的路，已经开了的路。所以我们如果要开辟一条正确的路的话，我们要不断的提醒我们自己重复走。那专家说21天，如果你觉得21天也很难培养这21天的好习惯，那你就告诉自己 OK， 那我就给自己一个星期做到了，再给自己第二个星期做到，第三个星期你就有了这21天的好习惯。所以要存留在当中，我们必须要有好的原则，在基督的认知上长进，还有培养好的习惯。 同样的，我们开强调说，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你里面，这人就会多结果子。我在这里呢要分享关于珊珊阿姨，就是拿着花的这个珊珊阿姨，她的女儿是我们教会的姐妹，叫做雪燕。我看起来好像少哦，她就在当中。对，雪燕可以站起来吗 ？OK， 珊珊阿姨就是她的妈妈。OK， 雪燕姐妹呢是很棒很棒的一位姐妹，在很多年前她就已经开始跟她妈妈传福音，但是这条路并不容易。包括她的丈夫 James， 他们都不断的去鼓励她。他非常的坚持说，我知道可能有神的存在，但是你们不需要跟我说任何的东西，因为我不需要知道这个道理。这就是他一直以来坚持的。那么在不久前呢，他患上了这个癌症。大概是一年半前，对，一年半前呢，他就患上了这个大肠癌，然后子宫也被感染。那么在九个月前呢，他的大肠和子宫都被切除了。那么雪燕呢就再度的劝他读经，然后教会里面另外一个全职侍奉的姐妹 Casey， 她也不断的去拜访他，但是他的心始终是紧逼着的，甚至有些时候听雪燕说，当 Casey 要来的时候，他就故意逃避，你找不到他的踪影。直到今年的四月，他的癌症进入了第三期。那么这些姐妹 Casey、Auntie Jennifer 还有Amy， 她们就不断的去继续的去拜访她。后来她的癌细胞扩散到她的淋巴，导致她体内很多的器官的功能都受到影响，她就再度的入院。那么这一次入院呢，其实最让她难受并不是只是那个癌症的疼痛，而是因为她已经切除了她的大肠，她的粪便一直不断的流出，没有办法停止，所以把他的臀部都已经弄伤了。皮肤呢不只是浅粉红色的，已经成了深红色的，所以你可以了解那是多么疼痛。那是因为那个粪便一直不断的感染到他的这个皮肤。那么我很感激 Amy 姐妹还有其他姐妹，她们就不断的付出，一直在那边每一天的照顾着他，带食物去帮他按摩，然后帮他清理他的粪便，帮他一直在想办法，我要怎么帮他止住那个粪便，以便他的皮肤有时间去风干。那他们想到，哦，可是我用棉花暂时停止那个粪便流出来，然后帮他抹干净，帮他吹干，就让他的皮肤有机会风干。就这样子，他觉得好像好受多了，没有那么疼痛了。那么他们开始讲的话他也能够听进去，但是最感动的就是他说他心里面想，怎么会有这一群人愿意为我做这一切，清洗我的粪便，然后帮我按摩。结果他的心被感动了，他终于答应读圣经。那在那段期间他也逃不了了，因为他必须躺在床上在医院里，但是他的整个人的态度完全转变了，开始对神的话语打开了他的心。就这样子，在几个月前，珊珊阿姨终于受洗，成为了基督徒。然后雪燕告诉我，近期来她还是身体非常疼痛，但是不同的就是她会抓着他们说，请你们帮我祷告，请你们和我一起祷告，请你们为我祷告。我觉得姐妹她们因为有着那圣灵果子，也让她们结出了使命的果子。第二点我要分享的就是如何继续多结果子。 OK， 这里说到呢，我们的天父他是那个栽培人。那么
对不起啊 OK，
这个我要让大家知道，就是神说我们要做那个多结果子的那个树。 OK， 在马来西亚有很多的椰子树是又高又大的，虽然那么的高那么的大，一棵椰子树最多只能结出大概十粒的果子。这芒果树在马来西亚，芒果树也非常的普遍，那么大的一棵芒果树可能最多能够结出几百粒的果子。那么葡萄 萄树呢，其实葡萄树是非常的弱的，它的枝干也非常的细弱，但是一棵葡萄树在丰收的时候，单单一个枝子就能结出几百粒的果子，一整棵的葡萄树能结出几千粒的果子，虽然它的枝干那么那么的柔弱。还有呢，如果你的老师曾经要你画水墨画的时候，要你画出葡萄的形象，你可能会把那种搭起来的棚一起画进去，因为葡萄树如果栽培的人把架子搭得高高的，葡萄树就跟着是高的，如果把架子搭得低低的，那么 那整片的葡萄园可能就是低矮的，然后栽培人想要它长得多长它就多长，多远它就多远，完全是按照那栽培人的意思。那基督呢，他说他是那葡萄树，他本身就是有那种愿意让神去决定他的去向的那种谦卑态度，可是他却能结出那么丰盛的果子。这个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个搭那个支架。那这里我要讲到关于神说修理枝子是怎么样一回事。一棵葡萄树如果不修理枝子的话，它的枝叶太过的茂盛，所有的养分呢就走到枝叶那里去，那么时间到的时候呢，这个栽培人就必须要修剪掉所有的那些枝叶，以便这个养分能够全力的运输到枝的尾端去结出丰盛的果实。同样的，神说如果你是一名好基督徒，我要修理你，让你多结果子。神不要让我们只是专注于长得那么的茂盛，看起来像是很棒基督徒，像是做了很多事情的人，而是愿意让神继续不断的修理我们，以便我们能够被他使用去行他的功。在这里呢，我想让你们看看，如果你们经历，如果你们正在经历这以上这里在这里所形容的这些挫折和挣扎的话，那么我想要你们考虑看，也许神正在修整着你们。第一个，你是否有这种看低他人和你的性格和想法上的不同的这种性格呢？就是说，你心里面会觉得我的想法就跟他不一样了，我不会这样子做。这样你会不会不经意的看清那种和你性格不同的人呢？那也许神正在教导你如何接受和感激神所创造的人，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感激每一个人的不一样。如果你在待人处事方面呢，是众人觉得你是诸多要求的，也许神要你学习乐于付出。如果你偏向于维护个人的时间和权益，可能你会斤斤计较，我要花这个时间，我要把这个时间付出来，那么也许神正在修整的就是要你有愿意为神和为人舍己和付出的一颗心。如果你很在意如何被人对待和是否有被人照顾的话，那么也许神要你学习如何热心的去侍奉他人。如果你的侍奉的推动力是来自于被认同和被感激，也许在你的挫折当中，神要你学习的是如何认为被神使用是一种荣幸，不管你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又或者有很多时候你会因为被冷落而受伤，那么也许神要你学习的就是懂得分享他人的荣耀和胜利。也许别人并不一定看到你所付出的一切，但是你要学习如何分享他人的胜利。又或者如果你很常急于指责和怪罪于他人，那么神要我们学习就是探讨和了解别人出错的原因，不要那么快的就生气，明白和了解这个人出错可能是有他的原因。然后再来如果你不善于接纳意见和别人的纠正，那么神在修理的过程当中，他要你学习愿意敞开胸怀领受意见和教诲。又或者你很在意他人的眼光，那么神要你学习关注于如何讨神喜悦。最后， 如果你的信心是建立在个人的知识和能力上，那么神要你谦卑于你个人的不足。所以如果你经历以上这里所形容的这些挑战的话，不要灰心，不要丧志。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十到十一节，这里说到，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灵上有份，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是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今天当神修整我们的时候，虽然有些时候我们会面对困难和挑战，但是我们不可丧志，不可灰心丧志。因为主耶稣基督他在传道的时候，有那么多人反对他，他没有灰心。和他相处三年多的门徒，他们那么的不明白他，他并没有灰心。他被祭司和法利赛人逼迫逼害，他并没有灰心。他被自己的门徒犹大出卖，他也没有灰心。他被门徒撇弃，他没有对公义感到灰心。他被所爱的门徒彼得否认，他也没有对他灰心。他被罗马当局处死，他也没有因此对公义感到灰心。他被曾经受过他恩惠的以色列人高呼处死他，处死他，可是他并没有对他们感到灰心。反而在复活之后，他吩咐他的门徒，你们必须要先到耶路撒冷去传福音。那么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在被钉在十字架上时被旁边的强盗讥讽，他没有灰心，而且更拯救了其中一人。当他被钉的时候，他最需要父的安慰和帮助的时候，父神却掩面不听他。但我们的主并没有灰心丧志。到底他的力量来自哪里呢？他为什么能够不灰心呢？答案就是因为他很清楚地知道，这一切的事情都是出自于神的手，都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表面上看来是多么的困难，但是结果都是好的，都是美的。因为神要我们结更多的果子，而他要我们结更多果子的方法，就是借着管教和修理我们。既然圣经说到每一个属于他的人都会结果子，那么我在结束前想要问在场的姐妹们三个问题。第一是什么？回顾你的基督徒生命，你在属灵上结了什么果子？第二，在今年里，你想要在属灵生命上结什么果子？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为什么你要结这个果子？第三个是怎样？在今年里，你要怎样结这个果子？谢谢大家。
谢谢 Fion。OK， 所以现在换成这边。大家好。
好。
不过 Fion 是马来西亚的华文，那我是台湾的国语。OK， 我要讲的经文呢，是来自于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一节到第十八节，这里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好，我们继续读。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我另外有羊，不是属于这个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 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第十八节，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约翰福音第十章之前呢，发生什么事情？之前第九章呢，就讲到说有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人呢，他出生出来就是盲的，然后呢，耶稣医好了他之后呢，那些法利赛人的反应是什么？他们完全没有替他开心，他们只是在紧张这些人为什么耶稣为什么没有在遵守律法。所以在这个故事之后，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耶稣就讲了这句话。耶稣就讲说，我是个好牧人。所以我们要想想，为什么就在这个关节，就在这个时候呢，耶稣会讲这个我是好牧人这一句？可能他想要他们知道说，哎，这个世界上有不同的领导，不是他们所认识的这些法利赛人那样子的领导，而是有另外一种的带领的人。第一，我是好牧人，这是耶稣的自称之一。他为我们画了一张很清楚的图画，什么叫做好牧人？他为羊舍命，危险来的时候呢，他不会舍去羊群，他关心他的羊，他认识他的羊，他的羊也认识他，天父认识他，他也认识天父，他想把不属于他的羊群呢也带进来，他愿意呢为羊舍命，而且是自愿的那样子的舍命。如果这是，也不是如果，这是我们的牧人，他是一个好牧人，这是在照顾我们的主耶稣。那我们真的相信他这个给我们的这幅图画的话，我们应该有特别超级的安全感，因为这是带领我们的好牧人，他是独一无二，没有比他更好的了，找不到了，没有人能够代替他的。你把自己的名字，把自己名字放在里面，耶稣为福音舍命，危险来的时候，耶稣不会舍弃我。把你的名字摆在里面，看你有什么样的感觉？他是一个超级好牧人，我们应该可以把所有的安全感都摆在他那里。所以今天要问大家一句话，就是我们的安全感摆在哪里呢？不管你做了多久的基督徒，我今年将会是第32年的基督徒。可是呢，我的安全感摆在哪里？我们的安全感摆在我银行有多少的存款吗？你的健康怎么样？你人生经验，你有没有很好的工作？你的孩子怎么样？他们做了基督徒吗？我们的安全感是摆在那里吗？那在这个方面，其实我常常受到试探。大家有谁是上 Facebook 脸书的人？比较少，没关系。那透过脸书呢，其实找到那个我的小学同学。那我在台湾念的小学是一间算是比较好的一个小学。那所以呢，其实呢，我的同学呢，大家这个年纪呢，都多多少少有成就了。那我去年去有一个聚会，看到说有一个呢是一个在台湾的大学当教授，有一个呢跟我一样小的时候呢出了国念书，念了 MIT， 上了哈佛医学院，现在是在 UCLA 的一个医学院的一个教授。另外一个是一个很成功的画家，常常回台湾开画展，另外在一个很出名的广告公司工作，他常常跟 Discovery Channel 出去拍片。所以有时候我看到他们的生命，或者是看到他们，我觉得我真的有点羡慕，甚至有点嫉妒，然后就想到说我有点没有安全感。我想到说我50几岁了，我的名字后面没有任何的头衔，我生命里面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很多时候呢，我会跌入这样子的一些想法，或者甚至呢，有时候呢，我们会觉得，我们会想到说，哎，我的孩子，他们的属灵状况怎么样，或者是他们的读书状况怎么样？我们把我们的安全感摆在那里。我的小儿子 Steven， 他今年上大学，那他呢是一个很用功， 成绩很好，考试很高分的一个小孩。他去年年底开始申请美国的大学，他申请了时间大学。有些呢是比较难进去的，包括耶鲁大学啊、Princeton 啊那些的。那有些呢，我们是蛮有把握的，就让他申请了一些学校。结果呢，时间学校里面呢，只有一间收了他。大家都很 shock， 大家都觉得怎么会这样，包括我自己。那而且呢，收他的这些学校呢，是他最没有意愿要去训练的，是那种所谓的 safety school， 就是至少有一间可以学校可以，那就是去申请那间，他就是好像后备的那种学校，就只有这一间收了他。那结果出来之后呢，其实呢，我心里面很多的不平衡。心里面呢很挣扎，很生气，怎么会这样？他这么用功，他品格又好，学校大家都很看好他，怎么会这样？怎么有这种事情发生？真的是很不开心。可是呢，我知道说自己的心真的是要改变，这里面一定有神想要告诉我的一些东西。透过祷告啊，跟姐妹诉苦啊，很多的思考啊，我知道呢，其实我自己把很多的安全感摆在这些属世的成就里面，我把我的安全感呢摆在说啊，我在想还念什么什么的这种大学，其实我真的有点像这样子啊，好像有个奖杯摆在家里说啊，你想还念什么什么大学，哇，就觉得自己很开心。其实神在跟我讲说，我不要你把这些安全感，把你的安全感摆在这些东西上，我要你把你的安全感摆在我对你对他的计划，还有耶稣给我们的应许。所以第一点是我们的安全感到底是摆在哪里，是摆在耶稣我们的好牧人身上吗，还是这些一些属世的其他东西上面。第二点，对不起，我没有准备所谓的什么 PowerPoint， 我比较旧式的那种就这样讲课啊。第二点，我的羊认识我，我也认识我的羊。这里呢有一幅图画，就是照片。那通常呢，我们想到说牧羊人呢带羊出去，就是去那种青青草地，然后呢就带他们出去啊，羊就是随便，到处都是草嘛，对不对？那就随便让他们自己乱走，然后呢到时候时间到了啊，把他们叫回来就回去了。那其实牧羊人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到底有什么样的责任，到底需要做些什么呢？我想让你们看一个影片。
The shepherd. Right in the hillside across from us, you can see those grazing trails cut there by sheep maybe as long ago. Is Abraham's time. They're spaced so that an animal on one path and an animal on another can.
好，没关系，我解释给大家听。 那在中东这个地方呢，当牧羊人带羊出去吃草的时候呢，不是像我们刚刚看到那个青青草原，而是旷野，很像一个沙漠这样子。那沙漠到底有什么东西吃呢？有草可以吃吗？其实呢，这个影片告诉我们说，其实呢，在石头跟石头的中间，因为呢，从西边呢，就是从那个地中海呢的风吹过来，那个风呢，其实有是潮湿的，那潮湿的呢，那个风呢，把那个湿气带进来之后呢，在石头跟石头中间呢，就会长出一些草来。那而且这些草呢，只是一小束这样子。那所以呢，那些羊呢，就是这里吃一口，那里吃一口。那整个地方来看，像一片沙漠，根本好像，到底这些羊在吃什么？就是石头吗？可是你如果细看的话呢，其实他们有这里有一口草，那里有一口草。那牧羊人呢，他需要做什么呢？他需要去找这些地方，他需要去找这个草原，这所谓的草原，一口一口的草原，不是一大片青草的草原。没关系，你走开。不是一片大片青草的草原。那所以呢，那牧羊人呢，所以羊呢需要就是真的是跟着这些牧人呢一起走，这个牧人呢要带他们上山下山，找到这些有草的地方给他们。然后羊其实很需要喝水的，他们需要去找水源，牧羊人负责要去找水源，所以呢羊就必须跟着。那久而久之呢，其实呢这个牧人呢，其实他会知道，他会认识他的羊，他会知道说有哪些羊呢是比较淘气的，比较不会跟着他的，有哪些羊呢是比较容易生病的，有哪些羊呢是喜欢跟着他的，他会慢慢的认识他的羊群，每一只羊。所以耶稣是好牧人，所以不管我们跟着他有多接近，耶稣的眼睛一直都在看着我们。因为他知道他可能知道说你啊，这一只比较容易走远了，比较喜欢走远一点啊，这只比较容易受伤，比较容易生病，这只可能有什么样的问题，他都知道。从你第一天开始，从我们第一天开始，耶稣的眼睛就没有离开过我们。不管你是很好的时候，或者是很低潮的时候，他都陪伴着我们，他都没有离开过我们。你的挣扎，你的恐惧，你充满信心的时候，你很低落的时候，他都没有离开过你。我几年前呢，有收到一份很特别的礼，可以说礼物，在那个就是从那个国外寄来的一个包裹给我。我打开一看，是我20多年前当我还在纽约的时候呢的那个灵修本子。大家灵修有时候会写日记嘛，对不对？我一直都有这个习惯。那这么多年来，灵修本很多，有些留着，有些就丢掉。当我离开纽约的时候呢，我是住那个姐妹之家，那有些东西没带走，当他们要搬家的时候，就把东西给丢了。那有一个流浪汉，有纽约很多流浪汉，把我的这个本子呢捡到，摆在路边摊卖。有一个人走过，买了，用1块钱美金买了这个本子。他拿回去，他看了，他上 Google 打我的名字进去，间接的找到我，把这个本子寄回来给我。我收到这个本子之后呢，其实有一段时间我很不想打开来看。我后来终于打开来看，我看到20几年前的我，因为我里面写了很多开心的事情，不开心的事情，跟神一起走过的路，我的信心怎么样，喜欢的弟兄，不喜欢的弟兄，虽然是单身，那时候的挣扎，那时候事情怎么样，父母的反对什么的都写在里面。我快30年之后看到20几年前的自己，真的觉得说哇， 神一直都在我身边。我今天还站在这里，不是因为我有多好有多好，其实真的是因为他从来没有放弃过我。有时候真的是回去看那些挣扎，觉得哇，真的好幼稚，我干嘛要为这个挣扎？可是呢，当时就是真的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那神一直都在，没有离开过我们，所以他。神耶稣认识跟我，他所谓他认识我们，不是那种脑子的知识的认识，而是那种一起经验的这种跋山涉水的认识，就好像牧人带着他的羊群，从这个山走到那个山的那种的认识，他跟我们一起经历的那个时间，这样子的完完全全透彻的那个认识我们。那我们对耶稣有多深的认识呢？他认识我们，我们也要这样子的去认识他。第三点，耶稣说我认识天父，天父也认识我。要记得这个认识，所谓的 know， I know my father， 这个 know 是靠过经验，靠过经历，一起经历的那种的认识，不是脑子的知识。那这种的认识呢，其实呢可以让你预测对方在某些情况之下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如果你真的认识一个人的话，然后有些事情发生，你可能你真的就是可以预测啊，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对不对？有些结了婚的人，你知道啊，老公可能遇到这个情况，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这是那种的认识。那耶稣说，天父认识我，我也认识天父。耶稣知道神对他有哪些的期望，他也决定呢，不管怎么样，他不会让神失望。那天父认识耶稣，他也知道说啊，在某些情况之下，耶稣应该会有什么样的立场，是跟他一样的。那怎么可以有这样的亲密的关系呢？天父跟耶稣，耶稣跟天父，怎么样达到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我看到是一个内在跟外在的生命。这是什么意思呢？耶稣的内在的生命，你会去看他的祷告生命，就是我所谓的内在的生命，里面是脑子里面心里面的那种生命。我们会去看他祷告生命，天还没亮他就出去祷告，然后一整天付出了一整天之后，他又去祷告，医治人之前他祷告，拣选十二个使徒之前他去祷告。回去看圣经里面所有耶稣祷告的时间，你会发现真的是很神，真的是很让你很佩服，真的是一直都在祷告。他喂饱4000人之前，我们刚刚吃 lunch， 真的是觉得那种哇，要喂饱4000-5000人那种感觉。他也去祷告，很多很多的例子，他怎么样在他的走他的祷告的生命。那耶稣外在的生命是什么？他对神的顺从，他对神的服从，甚至要上十字架的那种挣扎，他也是继续的去顺从，为神站出立场。那所以我就反省到说，自己的内在跟外在的生命做得怎么样。我大概半年前开始，因为年纪都差不多，你看我头发的年纪差不多了，半年前开始我开始去做瑜伽。我一开始做就很喜欢，有点欲罢不能那种感觉。然后呢，我就开始差不多每天都去做瑜伽，而且去上早上7点钟的课。然后我就习惯早起呢，我起床之后呢，就替儿子呢准备午餐，看圣经，吃早餐，然后呢走个10几分钟呢去上课。有时候会比较赶，我就利用那十几分钟的时间去祷告。上完课之后呢，走出来再继续祷告。那其实老实说，那些祷告时间不是很专注的，就是走在街上啊，然后看车子啊，然后到底就好像是利用那个时间去祷告这样子，不是很专注啊，就是去做一件自己知道需要做的事情。我就问自己，我真的在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吗？还是只是利用一些时间来做我知道应该做的事情，那是祷告。我知道我得悔改，我做基督徒已经30多年了，怎么这么 这么基本的东西，基本的事情还这么马马虎虎，还这么随便。所以我后来决定说，上完课我去找一个地方专专心心的去祷告，我再继续做其他的事情。我的外在生命我也去反省，决定让我的信仰突出一点。有时候呢，有时候要去楼下祷告啊，坐电梯的时候碰到邻居，那邻居问说啊去哪里啊，去不去买菜啊？那有一段时间我说就不是很不是说很直接的跟他们讲，我还觉得说自岂有此理，我干嘛要这样子？我就跟自己讲说我要悔改，我要让自己的信仰多突出一点。所以呢，真的有一次呢，我去楼下要祷告，有一个邻居走进来，他就问我说啊去买菜啊？我说不是，我去楼下祷告。哎，你也是基督徒？哎，我也是，就这样聊起来。然后呢，从29楼到楼下呢，没有超过1分钟的时间呢，就邀请了他，而且他有来我们的聚会。我就说 ，OK， 我继续说，我们的外在生命是不是在跟从神，而且是在顺从他的命令？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有时候呢，做基督徒做久了，真的是会忘记，真的是会忘记，真的是要多一点的悔改。所以。问大家的问题，你的内在的生命，你的外在的生命过得怎么样？你认识神吗？神认识你吗？某一些情况出现的时候，神知不知道，能不能够预测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反应？最后一点，喂养舍命，而且是自愿的。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呢，他还没有做到这件事情，这些当时的人要相信他这句话，真的需要很大的信心。我们没有这个借口，我们已经看到了，他真的是为我们舍命，他真的是自愿的为我们舍命。我们不需要那么大的信心，因为我们已经看到这件事情。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模仿他，模仿他的样式，模仿他舍命的这个心，他的生命。当我还是个年轻基督徒的时候呢？这个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我太不像耶稣了，所以就很认真的去学习。可是做基督徒做久了，就会忘记，而且觉得啊自己很多方面爱人啊，干嘛付出啊，很像耶稣啦，就没有那么有留意。可是我发现有一件事情让我发现，我其实真的是变得很自私。2年前1月1号，我的教区领导说，整个教区要一起去一个沙滩，去做一个有一个家庭的聚会，然后呢就用祷告来开始新的一年。老实说，当他给了这个时间表的时候呢，我心里面有很多的声音，想说1月1号，谁安排家庭聚会在1月1号？公众假期耶，我1月1号平常都有一个家庭的传统，我们会去一个沙滩，整个家庭4个人去干嘛干嘛的，心里真的很多的，然后想说，然后要安排那个野餐，麻烦，我心里很多很多，可是呢，我知道说不能不去，所以我就要改变自己的心，然后呢，我越想越觉得自己的心真的是越来越不对劲，为什么呢？因为我看到说。我在教会里这么久了，我去教会也好，去聚会也好，我付出也好，或者是我甚至我星期天教小朋友的课，其实乐意付出，因为很方便，我照我的时间表，照我的意愿，照我的的兴趣。那当一件事情要来我做不是那么方便，不是我想的时候呢，心里面就出了很多的声音，我真的变得很自私，真的变得很自私。那耶稣要我们模仿他的生命，他舍命，他也要我们有同样的心去舍命。我如果去家庭聚会都要这么挣扎，我要怎么舍命呢？我就想到说，其实真的是自己的生命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地方需要悔改。我看到说耶稣是我的好牧人，我可以有很大的安全感。耶稣他认识我，他一直都没有离开过我，我们可以继续的走下去，因为他一定不会离开你。 然后呢，我认识神，我们可以认识神，神也认识我们，我们是不是能够我们的内在的生命，我们祷告的生命跟我们外在的生命都能够 让神喜悦呢？那最后一点舍命，让我们反省一下自己在什么方面，如果神要我们舍命，我们连你老做一样事情都觉得很困难，或者是很委屈，或者是很勉强，去聚会也好，或者是付出也好，我们怎么能够跟耶稣一样，是他自愿的舍命，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像他一样呢？所以，希望今天，对不起，那个有一些不能够放出来，那希望大家能够有这样的class 呢，可以让大家有一些收获。好，那我们呢离开之前呢，有一个短短的祷告。
OK，
神啊，感谢你给我们这个时间，让我们受到很多的鼓励，让我们受到很多的激励。其实呢，不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时间呢，我们也可以从你的话语当中呢得到很多的鼓励，得到很多的激励。祈求你呢，你的圣灵带领我们，而且住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真的能够继续的朝对的方向去走，我们可以多结果子，我们可以愿意被你而修理，然后多结果子，而且呢跟着耶稣，他是一个好牧人，我们可以怎么样去模仿他的生命。很感谢有这个时间，祈求你呢带领我们接下来三四天的时间都能够有更丰盛的一些收获。我们祷告是奉耶稣的名， Amen。 好，完毕了。
So open.
Thank you, Miss. Thank you. I'm sorry, the video is
not
really good.
Yeah, I just need to make announcements about the discussion. Thank you.